是受苦，然后呢，他才得荣耀。所以圣经上，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从众先知就一直开始考察，考察什么呢？考察主耶稣先来是要受苦，后得荣耀。那么他做这件事情，他先来受苦，后得荣耀，怎么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啊？所以我今天所定的题目呢，就是主他先受苦后得荣耀。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可以使用未来啊，我们在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未来，不是过去，乃是未来。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明天的事啊，如果明天不到，那么你就不可能用明天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只有24小时，那么你用完了就没有了，时间过了你就没有了，你没有用它呢，它也会过去，你用它做很多事情呢，它也会过去，但是呢，你绝对不可能把明天的24小时借来今天用。那我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主他先受苦，他上次来是受苦，后来呢，他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升到天上。那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未来。换句话讲，这我自己在想啊，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使用将来的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主耶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。从去年3月一直到现在，这个疫情啊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，我说这是一个震撼啊。那么我觉得好像前面几次大战都没有这么厉害，但是这一次呢很厉害，给大家全世界带来了很大的震撼。不但是带来很大的震撼，而且带来了很大的苦楚啊，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，不管你是在哪里，我都会受到影响，真的是带给我们人很多的苦楚，也真的是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，那么我们看见有人失去了工作，因为经济受到了这个破坏，破坏了人际关系，人与人之间，因为这个疫情，我们本来不好的这个关系就会被暴露出来了，那本来好的关系呢，可能也会受到影响，有许好多的事情啊，也影响了我们，这个，跟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见面，只能在网上面。那今天呢，我希望这一段经文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安慰，和让我们看见希望啊。刚才诗慧弟兄也已经带领我们念了这个罗马书8章16节到26节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呢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不管是电子版的也好，或者是印刷版的也好， 都请你打开到罗马书第八章哈，啊，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你复活的日子，在2000年以后，我们在这里庆祝。但是我们今天也要借着你的话，我们来思想你的在世界上你曾经受过的苦难，你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苦难，然后你从被人放在坟墓里面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我又回到天上，主，这些事情对我们现今来讲，主是应该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应该是有同样的影响。主，因为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，你是永存的活神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永存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今天早上，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，把你的话语解开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亮光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希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盼望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自己是觉得当然也有很多人都这样子觉得哈，罗马书第八章是整本罗马书的很关键的一章啊，因为我们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看起，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有点像一个转捩点啊。那么到了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到他对犹太人啊，那也讲到他自己的主权，一直到了12章，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就讲到OK， 那么我们既然信了他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他的恩典了，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只能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，当做活祭献给他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我们要心意更新，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上看的。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服侍，应该怎么样跟人家相处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爱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得罪我们的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对他们？所以他说我们要原谅他们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我们要以善报恶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很简单的看到的。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，这个罗马书从12章以后呢，就讲到我们成圣，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，如果用英文讲的话，就是 how to， 我们怎么去做。但是第八章呢，我觉得这一章圣经呢，是真的是罗马书的一个关键性的一章，因为是关于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。用英文讲的话就是 sanctification， 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啊？那我们已经被主拣选了，被圣灵拣选了，被神拣选了，所以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已经是圣洁的，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圣洁，我们还身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罪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意的啊。那么当我们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在12章以后，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个人对我不好，我要怎么样对他，这个人对我不好，我该不该恨他，我不能恨他，我要原谅他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那些是我们做的。但是第八章就给我们一些秘诀，我所说的秘诀呢，就是一些的 principle， 就是一些原则啊，很基础的原则。如果我们从第八章的结构架构来看的话，我们在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这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开场白哈，而且是一个事实。然后他后面呢就开始解释这个事实，到了第39节的时候呢，他就用什么，他说无论是高处是低的，或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前面告诉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而且是自由的了，因为我们就跟他连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到了第39节的时候，他又告诉我们是不可分开的，不可能分开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。那么这个整个第八章 如果说我们用一条绳子啊，把它贯穿起来，或者是说，就好像我们在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孔子他说他的道是无道一以贯之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。那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看见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确据，英文呢就叫 assurance， 就是有把握，就是有确实的把握。OK， 不是幻想，是真正的有确实的把握。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先，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说，当我们在考虑到说 ，OK， 我们现今各位，去年我们受了许多的苦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他的许多的苦，我们受了许多苦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们要看这个之前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要很简单的，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哈，还有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章圣经哈，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十节，我们刚才只念到二十六节哈，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延多一些，我们看，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第三十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九节啊。那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，我们从这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，我想你们现在也可以很快的浏览一下啊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词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，大概出现了十二次啊，那么总共只有十七节，它出现了十不止十二次啊，十五次之多。那么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啊，就是圣灵。所以我们晓得从第一节到十七节，他是有他的目的的，他要引导出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。那在这里面呢，他就确定了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信了主的话，我们中间也可能有福音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圣灵是不在你的里面的。但是如果你信了主耶稣，照着神的应许，照着主耶稣的应许，你就有圣灵在你的里面，那么都是圣灵，他在那边带领我们，他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他引导我们，他管理我们。所以你如果已经信了主耶稣 ，OK， 那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应该，或者是说你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认识这位圣灵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要从圣经上面去看哈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然后接下去我们再很简单的从第十七节到三十节哈，那么在这里就说到受苦与荣耀啊，这个受苦与荣耀到底是什么？最后呢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任何的事情，不论是我们的身份，不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高的职位，或者是低的职位，或者是人家看得起我们，或者是人家看不起我们，或者是我有钱没钱，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没有办法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，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分开的啊。这就是这一段这一章圣经。那么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或者是说有人说是在基督里长进啊，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和他的工作。所以我现在很简单的啊，我就从第一节到十七节这边，我就很简单的讲，很快的讲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圣灵他所做的事情，在第一节呢，保罗他说，如今在基督里的哈，现在在基督里的，就不被定罪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是一个事实哈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不被定罪，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有这个把握呢？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呢，他就开始解释。第一个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生命啊，这是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，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，他就讲到说圣灵呢，要我们体贴他，要我们思念属灵的事情。要我们不要思念属肉体的事情，所谓的属肉体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去的啊。所以圣灵就是在那边要我们，就是在那边拉我们，因为他在你的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圣灵没有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他不会拉你的， 但是只有圣灵在里面，他就会拉我们，他要我们体贴他，要我们去思念属灵的事情。第九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是住在人的心里的。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个主耶稣他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，对不对？那其实那个意思呢，就是圣灵洗过我们，圣灵洁净了我们，然后他又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是第九节。那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圣灵赐给这些信主耶稣的人生命。在罗马书 第八章第前面他就讲说，那赐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是圣灵，神借着圣灵，其实是他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灵把生命赐给了人。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又讲到，圣灵给人能力。什么能力呢？就是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。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能力，然后加上神的能力的帮助，然后来胜过我们的死刑罪行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，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，我们只能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。第十四节呢，就讲到说，圣灵引导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。第十五节他又说到，他说他以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这个儿子呢，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做 adoption， 或者是说领养。但是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以后自己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从罗马人他一个怎么样，一个怎么样去领养一个儿子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，从那个地方想，不要从我们现在的想。因为罗马人呢，他们当他们讲到说这个世子啊，就是说这个有继承权的这个儿子是先呢，就是他的儿子，他必须要是他的儿子。他是他的儿子之后呢，因为他是刚刚年幼啊，所以他必须要在管家的管理之下，他不是靠着，他不是马上就可以继承财产。那时候那个这个他的父亲啊，不太去管他的，因为把他全部交在管家的手里，一直到他最后有一天，他的父亲认为他已经成熟了，他可以继承他的产业，去可以管理他的产业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可以把他的产业交给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叫做世子，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继承产业的儿子。然后最后一段呢，就是从十六节到十七节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成为后世之后，我们如果我们既然我们一定会与基督一同受苦，那么我们既然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一定会得到荣耀。我们如果看第八章哈十七节，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圣灵做的事情。那么十七节呢，后半句我们也可以这么翻哈，就是说他说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，我们才会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当我们在走这条成圣的路上的时候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但是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在现今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受到苦，一定会受苦的。那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将来一定会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这个是什么荣耀呢？我们等一下慢慢会讲。但是呢，这也是主耶稣当他在离开这个世界要回到天父那边的时候，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称那一章呢，我们叫做大祭司的临行前的祷告，临走前的祷告。在他的祷告里面，第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他都提到什么呢？就是他要求父，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得着的人，当他享荣耀的时候，这些人跟他一起能够得到荣耀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那边，他也告诉我们， 他说基督呢，他说为人人藏了死位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为你生，对不对？他的诞生就是为了你。他道成了肉身，他为什么要取人的身体？也是为了人，也是为了你。然后他就活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，也是为了你。他生也是为了人，他死活也是为了人，他死呢也是为了人，然后他复活呢也是为了人，对。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为人人藏了死位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。所以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里去，所以我们也要跟着他走。我们一定要先经过现今的时代的苦楚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没有像他一样哈，这是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被罪恶所抵挡，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到的。那我们在长进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一定会有苦楚的。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看，我们晓得这个是只是今生短暂的苦楚。就好像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讲了，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，这就是受苦啊。你如果想要敬虔，你要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，你就会受到逼迫，你就会受到苦。在彼得前书5章10节里面呢，他也告诉我们，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们晓得那个荣耀是永远的，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，但是它是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因为我们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入他的里面。接着他这个彼得就说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苦难是暂时的，但是这个荣耀呢，是从永远到永远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他的约翰福音17章里面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什么？他说你让我跟你享荣耀，同享荣耀，就是在创世以前你就给我的那个荣耀，我所有的那个荣耀。 OK， 所以这个荣耀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那个荣耀，不是因为那个荣耀不存在，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问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。所以他说等到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世界上的苦楚，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都是暂时的，只是今生的，只是在肉身的，他说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当我们看见罗马书8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即使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还是有把握，还是有确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荣耀已经存在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生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被人放在坟墓里面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然后现在升到天上，这个荣耀已经存在，而且主耶稣他说是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荣耀，不是只有现在才有，也不是只有将来才有的。Okay?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那么我们的的确确有各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的确确有各种不同的苦难，有从里面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有从外面出来的。就好像我们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很简单的讲了这个经文，从第1节到第17节哈，在这里面他就讲到，特别是在第五节开始哈，在那个地方呢，他就讲到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开始有了受苦了，就有苦楚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会与我们的肉体相争， 或者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那边所说的，他说：“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”看到没有，弟兄姐妹？当你信了主之后，你就自动的会有征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，圣灵要把你往他那边拉，然后你的肉体呢，要把你往他往肉体那边拉，所以你应该是真是苦啊 ，OK？ 那所以如果说你信了主之后没有这种征战，一个就是你真的是已经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不知不觉了，或者是你没有圣灵在你的里面。但是圣灵真的是很大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从圣经上面去看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我们外面的更大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情欲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我们原来的老我啊。那么情欲和圣灵相争，而且他说他们两个彼此是相敌的，相敌对的啊。我们从国内来的，我们从大陆来的，我们很明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敌对，乃是什么？敌我之间的敌对 ，OK？ 所以这是很厉害的。他说叫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要体贴谁呢 ？OK？ 这真的是很苦啊，就好像保罗他所说的，对不对？保罗当他发现他在他里面有一个律，这个律，他发现在他里面是没有善的 ，OK？ 我觉得一个信主久了的人哈，如果说他真的是对神的事情，对属灵的事情，对圣灵的事情比较清楚的话，你知道他会认识他自己，他会知道在他里面是没有善的。很可惜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还是觉得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蛮好的地方 ，OK？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改善一下之后，我们会做得更好。但是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。所以保罗当他发现他自己完全没有，然后他也晓得，当他想要行善的时候，然后出来的什么都是恶，所以他到最后他就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！”如果你自己从来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，或者是这样子的征战，真的是我在这里很语重心长的告诉你，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圣灵在你的里面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在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之前，我们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 ，OK，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那边所讲的，他凭他自己的意思任意把我们的掳去，要我们随时随刻的都要服侍他。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，我念给你们听，你们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那边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他说：“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这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”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我们都一样的，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有所谓的这个苦楚，不会有征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就已经是死了，而且你完全是属于撒旦，对不对？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就在你心里面早就已经在那边运行了，没？那么，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那个时候是死的。保罗他就是有这个经历哈。刚才我在提到，那是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边所提到的。没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信了主之后，你有没有真的是好像保罗他的经历哈？就是说，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常常用这一句话作为我们的借口哈， 比方说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哎，一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讲说，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、啊，应该让我们把我们引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看见，你知道我们在我们里面是没有善的，而且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律，我们心里面想要顺服神的律，但是呢，我们肉体中，我们的身体里面却想要顺服我们肉体的律，我们不想要犯罪，但是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重蹈覆辙。我们不要讲别的哈，我们不要讲别的，我们让你们自己去想。但是我们如果只想，我们常常碰到的，就是就拿读圣经来讲，OK？那么，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呢？如果我是看不见你们了，但是我问你，哎，你是在读经上面是不是很顺利啊？你可以想读的，哎，到了一年年底的时候就通通都读到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真的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很想读，我们也立志要读。每一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找一个读经这个计划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以前在教会里面，我也请他们有一个读经计划，而且我自己最近几年我也设计了一些读经计划，在我的 Google Docs 上面。那么你知道，真的是读完的人真的是不多的啊！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参加读经营，那么读经会啊，然后这个教我们读经的这个传道人，他就告诉我，哇，我们听他讲的时候，真的是被他所吸引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记。他说："好，我们今年回去之后要好好的读经。”OK，到了第二年我们又来了，他也来了，然后大部分人都回来了，然后他就问我们，他说：“OK，你们去年按照读经一年把一圣经读完了几遍的 whatever，你们几遍你们要读的有没有几个啊？"我真的是告诉你，人真的是很少很少。一两个、两三个。如果你现在想想，OK，我问你，你信主多久了？那么你从头到尾好好的把圣经读过一遍的，或者是读过五遍的。我以前在教会里面，我常常问他们，我说你们读过圣经，这个一遍的有多少？请你们举手。信主很久了啊，那他们其实有很多人举手。然后我再问，读了五遍的。人数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光景，我们就是行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想要做，因为我们知道读经是好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征战，这就是我们所受的苦，还有很多哈，比方说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思想，然后在我们的身里面。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所谓的 blind spot， 就是盲点啊。那么我们自己可能看不见的，但是别人看得见。那么那些盲点常常就是让我们想要改却改不掉。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，一而改，改了之后，就好像很多人啊，礼拜一，到礼拜五，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礼拜五呢，到教会里面来忏悔，来跟神祷告，然后到了下个礼拜又重新来。所以就这样子重复重复啊，我们一直想要，我们知道不好，我们一直想要改，我们知道会影响别人，我们知道会在人的面前成为不好的见证，但是呢，我们就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重复，对不对？不一定是我们的行为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话，有些时候我们讲出一些话来，可能根本都不会意识到这个话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觉得。我平常就是这样讲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用话语去造就别人，所以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，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想要改，就是改不掉，这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。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那边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从外面来的一些苦楚，就是别人加给我们的。就是因为你愿意跟随主耶稣，你会受到从外面来的逼迫啊。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他说凡要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，一定会受到逼迫，一定会受到苦难。 人。所以保罗他的呼喊，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那边看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的呼喊是什么。保罗他的呼喊就是说，哇，我真是苦啊。什么苦呢？他就是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在南美洲啊，这个有些这个天主教他们的背景的人，他们在每年呢、啊，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模仿像耶稣钉十字架。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像耶稣那样子被大钉子钉，从那个手腕上面钉进去，对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他们呢就立了一个十字架，但是呢他们这个脚这边呢有一个彩垫，然后呢手上面是用绳子绑上去的，也有一个木头架在里面，让他的手不会掉着，对，那他们就以为说这样子能够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耶稣钉十字架，体会到耶稣的受苦。弟兄姐妹， It's impossible， 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啊，那么我念给你们听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你们跟着我念也可以啊。第三节第四节他说，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是好的，因为我们从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律法是善良的， OK， 那么律法是圣洁的，但是律法因为人肉体上的软弱，所以没有办法做到，没有办法成就他律法上的义，所以这是 impossible， 这是不能行的，不是因为律法不好，乃是因为人的罪，乃是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。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的，神可以做到，在 impossible， 在不可能的这事情上面他是做到的，他是 possible， 就是什么呢？他就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最深的形状。所谓的最深的形状，就是你跟我一样的，我们有一个最深啊，我们有一个最深，做了赎罪祭，他把他自己献上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就是说他在我们的，在他自己的那个肉体的身上啊，他定了，就是审判了罪，就是判决了罪，就是什么罪呢？就是把罪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权柄除掉了，罪的权柄除掉了，但是罪没有除掉，罪仍然还是在我们身上，所以只要我们一天活着，我们就在我们身上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有征战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真的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我们顺服圣灵，靠着他的大能，我们这个律法上所要想要成就的义，就会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表现出来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呢？就是说主耶稣他借着他的死，借着他的死，在他取死的身体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判决了罪，就是把罪的这个 authority， 就是他的权柄啊，把它除掉了。所以在我们肉身当中，只要我们活着，在我们的身体中活着，有一天我们里面一定会有征战，这是对着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来讲，我们一定会受苦，就有从里面来的这个征战，当然也有从外面来的， 对不对？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而受人逼迫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从第八章一直从第十九节开始，我们就能够看到，也有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就是从受造之物来的。那么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，他看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，他所做的，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好的。所以常常有很多人常常会责怪或者是说怨恨神啊，就是说你看都是你造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不知道神造万物的时候都是美好的，他造的万物就是为了亚当跟夏娃预备的，就是为了人预备的，所以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尽情的享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因为都是好的。但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堕落了之后，那么受到了咒诅，所以神所造的这些宇宙万物，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些动物啦，这些植物啊，这些生物啦，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有关的事情呢，都被败坏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，比方说我们看见天灾啊，看见暴风雪啊，看见这旱灾了，看见水灾了，看见海啸啊，还有火山爆发了等等的，这些我们从自然界所看到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叫做天灾，对不对？ OK， 天灾不是神加的。我希望我们中间有福音的朋友，我希望你今天我就这么简单的让你能够明白。那另外还有一些饥荒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后果，那还有呢就是疾病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COVID-19， 我们叫做 COVID-19 啊。那么在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对不对？癌症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啊。这就是在八章二十一节所说的，这个世界被造之物呢已经败坏了，不但是败坏，而且受它的捆绑，受它的辖制，他们想要脱离出来，但是脱离不出来。那么这些呢也跟我们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跟我们一起在那里叹息，一起在那里悲叹，一起受苦。那但是这些呢都是短暂的，所以我们很感谢神，因为他是永存的，他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他给我们的盼望也是永存的，不但是永存的，而且是超越时空，对不对？超越所有的文化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得着世子的名分，或者是说儿子的名分。我刚才也稍微讲了一下，就是指我们从管家的管理的手下，我们成了继承产业的儿子，这是罗马人他们的习惯。保罗写这个就是根据这个背景啊。那这里面当他讲到儿子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会解释说，哦，这里面也包括女的。其实我觉得的的确确是包括，但是不是这样子包括。这个儿子是没有性别的分别的啊，没有男女的分别的。因为在加拉太书3章28节那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是不分男不分女，对不对？OK， 不分你的这个背景，不分你的这个社会上的地位，都不分的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就是真的是照着罗马人所说的，在那个时候他就成了可以继承产业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论是男的，或者不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，我们到最后都要成为继承产业的儿子，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名分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得着复活的身体，虽然那是将要来的，但是在现在呢，我们行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保罗他是很有把握的，他知道那个荣耀一定是超过了现今短暂的痛苦，因为那是永远的，而且是与主同在的荣耀。 OK，那么就是那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，超过了现今短暂的苦楚。接着呢，保罗从8章19节开始，他就用三个现象，或者是三件事情，来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我们现在的苦楚，或者是说苦难啊，真的是暂时的，而且是跟将来的荣耀是不能够比的。 所以第一个现象就是第八章十九节开始，他就说受造之物就是神所造的，对不对？他原来所造的时候都是完美的，在神的眼里面都是好的。所以从或者是从十八节，或者从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他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切受造之物，对不对？不是他们愿意的，乃是什么？乃是真的是因为人的堕落，因为神这个加在亚当跟夏娃他们身上的咒诅，所以他们也被伏在什么下面呢？在第二十一节那边，第二十一节，二十节，伏在虚空之下 ，vanity， 空虚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虚空。那么保罗，我觉得保罗他能够体会这件事情，完全是神从神那里来的感动，而且是圣灵给他的感动，让他从创世。从保罗这个人呢，你看他讲，比方说他讲到婚姻的时候，讲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都会回到创世纪里面。对保罗，对他来讲，我觉得他的 theology 啊，他的神学，不只是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，而且他的神学就是在整个神的创造的宇宙，啊，就好像有人常常，有人以前讲说这个爱因斯坦啊，人家问他说你的 lab， 你的那个实验室在哪里？他说我的实验室就是整个宇宙。保罗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，他能够看见，他我们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知道受造之物还跟我们一同叹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去看一个熊，他跟你一起叹息，他不把你咬一口已经不错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呢，保罗他能够看见，他能够看见原来受造之物他们不愿意的，但是是因为人的堕落，所以神也把他们受到一样的苦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人造的。第二十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受造之物呢，就是在败坏之下，这个英文叫做 decay， 或者是说这个被破坏的，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，哦，为什么火山会爆了，为什么这样子，为什么这样子，为什么这样子。我们把人为的因素拿开的话，你知道就是因为人当初所问的问题，亚当跟夏娃他们堕落了之后，不是神特意的去咒诅他们，但是神就告诉他们，因为你所做的事情，所以连地也遭到了咒诅。这是主耶稣讲，这是神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。那么还有在第二十二节呢，他又讲到说他们叹息劳苦，那这个其实呢，如果用英文讲就是痛苦，就是 pain。在我们看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些被造之物啊，所谓的一切的动物、植物、山和水呢，还有这，他们怎么有这些意识？你知道，神就是借着圣灵启示保罗，让他能够看见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要把万物也都要恢复像他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一样。所以保罗他就很清楚的知道。他们在等什么呢？他们就是等到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啊，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这个从死里复活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得到一个新造的身体，跟主耶稣一样的时候。所以保罗就知道，将来的荣耀比起现在暂时的苦楚，那真的是超过了不晓得有多少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当我们在苦楚当中，当我们碰到，比方说碰到家庭里面的问题 ，OK， 儿女不听话，老公不听话，老婆不听话，这个的一大堆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，真的是有的人真的是告诉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下不去了，我走不下去了。”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个盼望。第二个情形，保罗确实的知道现在的苦楚只是短暂，这是我们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啊。那在这里讲到说，二十三节讲到是信主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，而且他说是什么？是我们的，他是我们整体来看的啊。他说我们这些人呢，叹息劳苦， 那圣经呢就称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。他说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劳苦，我们等候那一天儿子的名分来到。那么在这里他其实是讲到教会，我们为什么叹息也等候呢？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就属于一个教会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属于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已经是，是看不见的。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，我们是可以尝到了这个，这个将来的这个盼望，啊，好像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尝到天上属灵的这个甜美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工作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真的是可以尝到这个属灵的甜美。就是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刚刚信主的人是不是也能够尝到，哇，真的是很甜美，对不对？大家在一起唱诗赞美神，大家在一起什么，就好像出熟的果子哈。那你知道犹太人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讲这些了，因为什么出熟的果子嘛，就是一大批，对不对？这个用科学的方法，这个所生产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所谓出熟的果子。你知道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当他们看见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，好坏他们就知道将来他们会得到什么，什么样的这个 crop。OK， 他们就会知道，如果说他们出熟的果子是真的是好的，他们就会想，他们就会知道将来他们会得到一大批的这个收成，而且都是好的。因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，那让他们知道他们有盼望，他们知道真的是他们将来会有更大更好的收成。第23节到25节在这里他说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其实这就是指的教会。的的确确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，各种不同的人，我们都在那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敬拜，我们都能够真的是好像先尝到了这个属天的恩典啊。那么就好像先尝到了我们的身体得赎，像主一样。这是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的盼望。有姐妹你还记得吗？初信主的时候，哇，你真的是很喜欢来教会，对不对？唱诗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教会里面也是那么美好，能够跟其他信主的人一起唱诗敬拜，一起赞美祷告。哇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帮，都会鼓励，都会真的是好像活在天上一样，真的。等到那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像主那样，哇，那比起现今的不完美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在教会里面，你过了一阵子信主，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常常美国人讲的是 honeymoon is over， 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这个人也有问题，那个人也有问题，传道人也有问题，还有一个人有问题的就是我自己也有问题，但是我通常不会看见这个，我们老是会看见别人，这个你不好，那个不好。你看领师，你看师会，他今天戴那个领带跟他的衣服不配，啊，我真的是这些是我的这个服侍主这么多年啊，那么常常所碰到。有人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来参加敬拜？他说我不喜欢那个领师的人。对，啊，这是我们第二个。但是保罗从他的眼睛里面看见。那个我们这些圣灵初结的果子，就是在教会里面他能够看见，虽然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比方说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对不对？那那个教会问题一大堆，但是保罗仍然看见是什么将来的盼望。所以保罗他知道，所以他能够尽心竭力的，对不对？他能够虽然这个哥林多人那样子对他，但是他仍然对他们的爱是不减。第三个现象呢，就是圣灵的叹息哈，这是第25节一直到第30节。其实你知道，神真的是很关注我们的哈，他叹息劳苦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为人受的苦叹息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哈？他也呼召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1章那边，他也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就来到他那里。他说，他就赐给他们安息。 如果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从那里能够得到安息。这就是主耶稣他的顾念。那圣灵呢，今天呢，在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开始啊，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也是顾念我们所受的劳苦，他为我们所受的劳苦叹息，为我们的软弱，为我们所受的罪的瑕疵，为我们被捆绑，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显出来的令人伤心的事情，令人叹息的事情，甚至失望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他跟我们一起叹息劳苦。你知道圣灵不只是为我们叹息劳苦，跟我们一起叹息劳苦，他也跟我们一起怎么样，他也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能够受他的影响，所以我们能够受他的引导。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祷告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特别是有很多艰难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不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，但是圣灵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虽然在苦境当中，但是我们可以顺着神的旨意而活，而不顺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而活着。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神他真的是有绝对的主权，而且这是他有完全的能力。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他可以叫万事都用来服侍他，听到没有？他可以要万事都用来服侍他，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他也为我们定了一个人生的目标，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。他呼召了我们，他拣选了我们，他不但这样子做，而且他也给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，他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而且还有一件最宝贵的，就是说他也预定啊，我自己常常在想什么叫做预定。因为姐妹，你能够预定吗？你说我明天我要预定要做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一定会成的。好，我们说啊，明天很近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讲远一点，再讲更远的，我们能不能预定我想要得到的东西？ No， there is no way you can get it， 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。但是当神说他预定了我们一定会得着的，他就一定会得着，因为他有主权，而且他有能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一定会得荣耀。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借明天。我刚才也讲，今天只有二十四小时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把它存起来，你用不完的，你不能把它存起来。那明天二十四小时，那明天不到，你就是不可能有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我不是咒诅你啊，真的是有很多人晚上睡觉，早上起不来了。你知道他如果没有起来，明天决定不是他的。但是我们很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上一次来，他是先是受苦，然后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死了，埋葬了，三天以后复活了，他还会再来。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看见当使徒们看见他升天的时候，在旁边有天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盼望，这个盼望虽然是将来的，对我们来讲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受时空的限制，我们的身体上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还是有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晓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，我们要成为他真正的能够继承产业的完美的完全的儿子。这个是将来的，但是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在现今的苦楚当中，我们可以使用它成为我们的能力，伴我们继续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。有姐妹好不好啊？感谢神啊，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 我们很多时候明白的太迟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靠着你自己的圣灵，你的光照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。当我们明白了你的话的时候，就我们就会喜乐，我们就会有盼望，我们就会能够走过这一条路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